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地长大了，也活得越来越小心。好多人活得很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说自己不喜欢的话，一点也不开心。
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
似水流年，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两个同在异乡旅游的男孩和女孩，结识在惊险而又荒凉的川藏公路上，他们结伴而行，从而发生了一段超乎寻常、充满迷幻色彩的故事。再后来，我们到了德清、中甸，重新又见到了阔别多日的柏油马路。离开中甸，又和他到了丽江，最后我们到了昆明，坐飞机回到了广州。在飞机上，我们没有什么话谈。从白云机场出来，我打的送他去中国大酒店对面的新锦湖巴士站，是分手的时候了。我帮他把包从肩上卸下来，拍了拍他身上的灰尘，我望着他，他也默默地望着我。我把手伸向他，他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分手时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记得当时只说了一句，祝你幸福。他轻轻地回答说，谢谢，也祝你幸福快乐。然后我背上包，头也不回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到了过街天桥上。我站在天桥的中央，忍不住回头朝车站里面张望，小梅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不知道她上了其中的哪一部车，也不知道她是否已经踏上了去深圳的路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片空白，一种复杂的心情占据了我整个大脑空间。我站在人来人往拥挤的天桥上，望着桥下川流不息的车流，我的心猛地像受到别人锤击一样，感到了一种疼痛。我知道和小梅就此分别，也许就是永久的离别。我们就像茫茫天际中运动着的两颗行星，从不同的地方驶来，在某个时间空间里交汇，彼此都没有改变运动的轨迹。我回来后曾一度不太适应广州这个繁华的都市，生活逐渐纳入正轨，每天又开始像一条上了发条的钟表机械地走着。每次我走在喧闹的都市大街上，却感到比在人烟罕至的川藏公路更为强烈的一种孤独。望着擦肩而过行色匆匆的人们，我有种冲动想对他们高喊，请你停一停，来听听我心中的歌吧。但是我知道人们将会像看外星人一样这样看着我。我现在站在现实的空间里，再回想起小梅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段日子里，她比我看得更清楚，更理智。有些时候坐在黑暗里，常常想给她打个电话，听听电话那边遥远而熟悉的声音。我找出电话本，按照她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她不会骗我，通过这个电话确实能找到她。但当拨完号码之后，在另一边传来电话铃响之前，我又重重地把电话挂起。不错，正像那一晚他对我所说的那样，回到各自生活的空间里，我不是那时的我，他也不是那时候的他，我们的航向注定只能相交，而永远无法平行。我想如果当时没有小梅和我在一起，我也能独自走过川藏公路的，但一路肯定苍白很多。如果没有小梅结伴同行，那些日子一如往昔走过的那些没有感觉的岁月一样，我也将把它逐渐淡忘。这16天和一生的时间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可它却是一段闪亮的日子，将照亮我以后的人生旅程。
刚刚听到的这个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到这里应该说基本上结束了。故事蛮长的，它是一位化名叫 Willy 的网友发表在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我得到这篇文章是从一位佛山的听众那里他推荐给我的，很喜欢这个长长的故事，也从中感悟到很多。有人说这是一篇小说，把它誉作是中国少年的廊桥遗梦，也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且发起一场寻找小梅的行动。还有人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实的东西未必就是真实的，否则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面具。虚幻的东西也未必就是不真实的，因为在虚幻中我们可以同时现实中丢失的自我。
就让我在你眼里沉沉睡去，有些季节早已飘出了记忆，烛光和香烟伴我颗心去，小心翼翼地照顾爱情，却让言语打碎了我的情绪。
似水流年，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
两个同在异乡旅游的男孩和女孩，即使在惊险而又荒凉的川藏公路上，他们结伴而行，从而发生了一段超乎寻常、充满迷幻色彩的故事。